会爱鱼塘同你哋有啲嘅分享，即系见到你哋粤语嘅事工啊，相当嘅健全。呢个喺北美嘅华人教会中系一个比较少有嘅事，而且咧喺今日喺所谓敬拜队啊 worship team 嘅风气之下，仲有一个好有規模的粵語詩班，這個是一件相當新鮮的事情。不單止如此，見到詩班的成員好像什麼年紀都有的，年紀大一點後生的。今天因為我知道詩班的成員差不多要不停地在這裡練詩，大概每個禮拜可能都是要練詩的，是一個很 labor intensive 的一個侍奉。所以今天很多人聽到每個禮拜要練詩的 都不肯答應的。所以很高興見到你們教會即是不同堂有不同的作風。剛才的主席就比較好客氣，話就足以請到我，其實不是那麼難的。當然不是有其他的意思，你又不要誤會。當我看你們周刊的時候都覺得真的很熟悉啊，個周刊。今天又有投票，我看到投票的那些寫法啊，哇，跟我們教會寫的又是一模一樣的。咁喺幾個禮拜前同你哋呢邊呢間教會好耐以前嘅一位沈弟兄，沈雲新弟兄，佢經過 Houston， 咁我哋有啲相聚。咁我同佢以前喺 Purdue 嘅時候，我哋有一段嘅時間喺埋一齊。咁佢又講起喺教會一啲嘅投票嘅事情啊等等。佢話佢家喺香港嗰間教會又係講呢啲。我話咦，點解你香港嘅教會投票嗰啲規則好似同我哋教會又好似嘅喎？佢話係啊，呢、這個佢話我又係由 Austin 呢間教會模仿過去嘅。我話 Austin 嘅教會好似同我哋嘅又係一樣的。所以有陣時感覺到即係十幾年前嚟到 Texas 之後，發現 Texas 真係另有一個天地啊，係其他州所冇嘅。我也很感謝神，當你們當中去世的家賢執事，在過去一兩年在 Houston 治病的時候，他和他太太 Winnie 在身體狀況允許之下，就一定是我們教會聚會，我們弟兄姊妹得到很多的鼓勵，並且我們都很感謝神透過家賢和 Winnie 給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學習怎樣去關心他們。这个是我们要感谢神的。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读神话语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当我们将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明白之后，求你也都给我们力量，按住你的吩咐来到行事为人。好嘅，因为今日我哋喺呢处有敬拜你，喺呢处有听你嘅话，我哋晓得点样喺呢一个礼拜过咗一个更加虔诚嘅生活。咁样祈祷奉耶稣嘅名，阿门。今日嘅呢一段嘅经文系喺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一路到第十一节。我相信我哋熟悉圣经嘅弟兄姊妹，我哋大概已经都知道。在很多的圣经里面都讲这段经文，在括弧里面是下低有个注解，就说是最早的抄本里面并没有此段的经文。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段的经文，即是在原本的最早的圣经里面就没有这段的经文，是后来加入去的。雖然它的來源有一些不是很清楚，但是卻是一個大家都很熟悉而且相當喜歡的一段的經文。在這一段的經文之前，就第七章就是講到耶穌怎樣的用教導他們摩西的律法，然後在第九章就是講到耶穌就是那一位的審判者，那一位的世界宇宙的審判者。 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呢刚刚好就放在第七章和第九章的中间，也都有它特别的那个目的和原因。是说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这一位的将来要来的那一位的审判官，那个宇宙的审判者，在这个故事里面他是受到考验，他在这里被人审判。当时他的考验就是一个在这里行奸淫的时候被人捉到的一个妇女，那这个的耶稣审判官他会怎样的来判决这个个案。我相信我们在生活不同的时刻，我们都经常在这里做决定做判断的，是不是啊，这件事是对的，这件事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去这处，我们应该去那里，啊，个人生活是这样，教会也都是一样的如此。有些的判断，有些的决定，它的影响，它的后果是很有限的，但是有些的决定可以有很深远的一些的，果效。如果你是一个足球，无论即系我哋足球，即系香港足球又好，美国足球又好，一个裁判嘅话，咁你嘅判决咧会影响一个球赛嘅嗰个结果。我哋当中年纪稍微大一啲嘅人吓，你仲大概你会记得系20几年前美国嗰个 Baseball World Series。我记得那次是在 Kansas City 的一个 World Series， 因为那个裁判员那个 Empire， 就是他做了一个错的一个决定，就导致 St. Louis 的球队失去了那个得世界杯的那个机会。那改过的判决一直到今天在 Baseball 的圈子里面还在谈论的。如果你是一间公司的 manager， 或者是那间公司的 HR,human resource， 那你的判断你的决定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谋生的计划，他的事业。如果你是法庭里面做一个审判官的话，你的判断你的决定在很多的情形之下会导致一个人的自由，或者一个人要坐很长的监狱。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发现自己经常在做判断做决定，因为很多时候这些决定会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压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想找一份工作是不需要做任何的判断，不需要做任何决定，你们去决定就好了，是不是？但无论怎样样那些的事我有时候我们可以避免的，但当你来到自己生活，当你来到一些道德的事情，你就发现你是没办法避免的。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看看这个熟悉的故事，就是耶稣被他的一些的他的敌人，一些跟他不和的他的 opponents， 他的敌人被他们放在一个处境，逼住他要做一个的决定。咁今日咧，我就想用即係一個好似睇話劇嘅一個角度，或者睇連續劇嘅一個角度嚟到睇呢個故事，係個好短嘅連續劇，係得三集啫，三隻場景。係第一個場景就係講到呢一個故事問題係喺邊度，係講到嗰一個嘅審判者嗰、那個審判官喺度被人審判啦。在银幕上所看到的第一到第三节讲到耶稣在圣殿在教导，然后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带了一个行奸淫时候被人捉到的妇女去到他那处了。很简单的一个引言，我们稍微留意几点。首先在这个故事里面，是对不起，在这个故事和在约翰福音是第一次将法文士同埋法利赛人，即系经学家啦吓，同埋法利赛人，我用嘅系新译本嘅版本，所以字嘅有啲系唔同，系一个经学家同埋法利赛人放埋一齐噶。佢哋两个好少，呢两批人好少喺埋一齐，但喺呢个故事里面系约翰福音系唯一次被放埋一齐嘅。然后第二点讲到呢个喺度行奸淫嘅时候被人捉到嘅妇人。咁将佢带到耶稣嚟嘅呢啲人啊，即系文经学家同埋法利赛人，就系所谓呢件事嘅嗰啲证人啊。然后跟住我哋就会留意到啊，嗰个男人喺边度啊？ 是行行奸人受逼足的，一定是两个人一起逼足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只是将那个女人带过来呢？有个作者，一个圣经的一个解释的人就说了，他说这个很明显，你一看这个隐言，你就看到这个是大男人主义的一种的思维在这里，是对这个妇女已经有了个很不公平的一个的对待，所以一开始已经不在一个平台上了。在这里跟着就要看下的，那带他来这树那个原因在哪里，那个目的是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下面的那一张 slide， 第四到第六下，是那个目的是在哪里。这一班人个个都很明显知道摩西律法，很熟悉的了。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的妇女是要被判死刑，是要被用石头打死的。所以他们现在来到耶稣这里就想试一下耶稣，这个自称为熟悉摩西律法，亦都以后是那个的审判者，那个审判官，他是怎样想法的，他要做什么的判断，他的那个判决会是怎样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就是叫做很有心计，很 tricky 的一个问题。如果耶稣按照他在第七章那里讲到旧约摩西的律法是怎样要遵守的话，如果他按照摩西的律法话宣布这个妇女需要被人用石头打死，那如果是这个判决的话，他就遇到两个问题。首先他这样一个判决是违反罗马的法律来的，因为罗马的法律是不允许一个人一个市民将私下的来到判决这个人是要行被处死的。第二，如果他是按照律法来到要判这个妇女的死刑的话，他会令到他的门徒和他那班跟随的人会觉得很失望，会觉得为什么你这个人对于一个的妇女是这么没有仁慈的心。但是如果耶稣不按照那个律法又放他走的话，他又会被他们批评了，为什么你在这里藐视摩西所写下来的法律？所以是一个没有赢的一个问题来的。无论耶稣做什么都不会赢的。我们英文如果熟悉的是叫做 Catch 22, 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开始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个真正的审判官现在在这里被人审判，就说看看你要怎样决定了。是吗？那耶稣做什么呢？第六节那里耶稣呢就踎低下在地下写字。 你又要留意一下，这个是圣经唯一的地方讲到耶稣在这里写字，但是呢又不告诉你他在这里写什么。所以我们当中那些读文学的讲故事的人，哇，你的想象力真的在这段经文里面到处飞的了，是不是？因为没有告诉你他写什么，又没有告诉你你不可以想什么，所以有很多人在这里想到底耶稣在这里写什么。但是我们只要记住，很简单记住他写什么，我们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都不要在这里吹毛求疵，又不要在豆腐里面去找那个骨头。好了，我们现在来到看第二个场合，第二集是第七到第九节。在这个时候有耶稣，有这个妇人，有经学家，有法利赛人，还有很多看热闹的人在这里，是吗？还有有些人都在这里，圣殿都在这里听耶稣教导的人，一大群的人。那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呢，他们是那个控告者，是吗？因为他们想看看这个人是行奸淫时逼足的，你现在这个审判官，你这个耶稣你要做的是什么决定呢？那耶稣呢继续在这里写字，在地下写。他们这里说他们不住的在这里问他，然后他就挺起身来就说，你们中间哪个是没有罪的，你可以先拿起石头来打他。于是又弯下身来，又在这里继续在这里写。他们听了他这句说话之后，从年老到年纪大的开始，一个一个都离开了。那么最后剩下耶稣和这个妇人。在这个第二集，这个连续剧的第二集，你见到的就是 嗰一班控訴者，依家變成咗嗰一位被控訴噶啦。啊，開始嘅係嗰位審判官被人喺度審判，依家呢個控訴者、經學家、法律賽人喺度被控訴啦。喺呢度我哋注意兩個嘅觀察，任何嘅審判都係一把好似兩利嘅劍嚟嘅嚇。即我换一句话来讲，即当我用一只手指指住你的时候，我有三只手指指住我自己的，是不是？一般来讲，是不是？我有三只是对住我自己的。很多时候当我在这想下一个判断这个人点的时候，那我首先就要听想下我呢，是不是？那我见到你为什么没什么爱心的，很容易见到，是不是？个个人都是不够爱心的。当我们一讲这句说话或者想讲的时候，我们就说，那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的爱心，是不是？这个是每一个的判断都有这个两面的，那个把剑是两面，是刀是两面利的。另外一个我们留意到，这些人就一个个离开了。哪些人先离开？那些年纪大的，那些老人啊。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记得，当我们后生的时候，或者我们当中还有很多都很后生的，哇，我们真的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然后对自己有很高的评价，特别是今天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哇，这后生真的很巴闭的，因为他们懂用 internet 去找东西，什么都找到的，是不是？那我都比较熟悉，但有时候我search 不到的，所以我就索性叫我一个同工，我说我想找一样这样的东西，你帮我去找一下。我都没讲完，他已经搞了出来了，是不是？我说你怎样做的？哦，他说你将你想要找的东西你就打进去就可以了，是不是？我本来怕着我们以前那些我们这年纪大的人，你还记得以前你要找东西的时候在电脑上，你又不可以随便放个 comma 的，是不是？你又不可以加優惑，因為那些含都有即係個 message 錯曬噶啦，係咪？哦，佢哋識好識，所以咧乜嘢都好似知道好多嘅。每一句嚟話，如果年紀大啲嘅，你就啊啲後生仔唔知道天高地厚，係咪？係咪有時我哋會唔會係咁樣？但當你年紀大咗一啲嘅時候，你嘅世界就開始唔同噶啦，係咪？你会发现到，哇，原来我都有咁多罪嘅喎，系咪？年纪越大，越觉得自己系唔好嘅。所以保罗喺年老嘅时候，其实都写咗一句说话，佢喺罪人当中我系点啊？我系阿头啊！连嗰个保罗啊呢个人到年纪好大嘅时候，佢话我喺罪人当中我系个第一位。我哋后生嘅时候，我哋唔谂嘅，我哋话我哋都系罪人，但我系比你好一啲嘅，系咪？所以后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指责别人，是不是？都有很多的挑剔，是不是？我知道，因为我都经过这个时期的。现在想回转头都很惭愧，在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次同工开会的时候，哇，我总是在这里问问题，这样不对，那样不对。但有时候都很感谢神，有班在我周围比较年纪大一点，就对我都很多的耐性。所以现在人家在这里质问我的时候，我又不会觉得很什么，我说、啊、你自己不找你的，你抵死，你后生的时候又是这样的。是不是我们年纪大的人真的体会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没一点的好处。有一个牧师在他的办公室跟一个弟兄在这里聊天，咁呢个人就好深嘅体会到自己嘅罪吓，佢觉得我成日喺度犯罪，但系咧我就冇办法脱离呢啲嘅罪。咁呢个牧师就同佢讲一个故事吓，咁呢个牧师嘅故事我就改一下，就改成咗我自己遭遇嘅一件事。我记得我喺台湾嘅时候，有个礼拜五晚，因为要去一个团契嗰度分享。咁我嗰時住喺陽明醫學院嘅宿舍，喺半山咁走咗落嚟，行咗20多分鐘落嚟，咁又喺度趕坐巴士啊，係咪？咁趕，咁就冇留意到前面有個窿㗎。 咁右腳咧就跌咗入去啦嚇。咁即係好 embarrassing 嘅，係咪？有啲人睇住你咁啊，呢、這個即係你出咗出翻嚟啦，咁諗住我要趕車，發現哎呀唔趕得啊，嗰條褲濕咗啦，濕咗然後又污糟嘅，咁點辦啊 ？OK， 即刻叫架的士，咁翻返屋企換咗衫啊，再落翻嚟。咁呢個牧師同呢個人就講一個相似嘅故事，即係話一個人夜晚行路喺黑暗嘅地方，有架車經過，咁就啲地下啲水就灑曬喺佢身度。佢行到有光嘅地方，一睇到哇，衫咁污糟，佢就翻去換衫。佢一講到呢點嘅時候，這個弟兄就話：佢話我知道啊，我知道我嘅問題喺邊度啊，我因為我冇乾淨嘅衣服可以換啊。这个人可以回去换衣，但是我这个罪人我没有一件干净的衣服可以换的。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妇人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他没有一件干净的衣服，他知道自己的衣服是污糟的，但是那些将他带来这树的那些经学家，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包括一些的观众听众，他们都没有干净的衣服，但他们却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一件干净的衣服。当我下一次见到一个人，我在这里说，为什么你这么污糟的？污糟不是说你穿得污糟，为什么你生活这么不检点的时候，在这里说你这样不对，你那样又不对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首先看看我自己那件衫是不是干净的。那在第九节最后的一句说话，留下的只有耶稣和那个还站在那里的妇人，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说话，但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一句说话。这个的话其实一开始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因为耶稣在会堂在那里教人，圣殿教人，然后又来了这些经学家，又来了法利赛人，又来了这个妇人，但是现在怎样，那个群众散了，没有人了，经学家又不在这里，法利赛人都不在这里，然后这个妇人面对面的对着耶稣这个审判官，他在这里等这个审判官在这里做一个判决。你可以想着在那时候他的心情，他那种时候那种的紧张，那种的焦虑期待是什么。然后跟着我们就进入去第三幕，第十到十一节。跟着下来的发生的事情是有些我们不是很容易想象的。这里说耶稣就挺起身来，起身就问他了，夫人他们去了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有没有啊。咁耶稣话我都唔定你嘅罪，你走啦，以后唔好再犯罪啦。所有嘅嗰啲观众啱啱仲喺度嘅，而家都走晒啦。每一个人喺度判决判断佢，每一个人喺度审判佢，定佢嘅罪。好啦，咁点呢？喺呢度我哋要留意到三个真理嘅宣言喺度。耶稣说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很明显的在这句说话里面，耶稣在这里指出和肯定这个妇人所做的这个奸淫是一个罪来的，是一个性不道德的一个罪。性的不道德包括了是婚外的性关系，按照圣经所讲的也都包括了同性之间的性关系。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性不道德的这个罪已经被我们的媒介在这里淡化了，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是一件大家都在这里做的事。如果你有时时睇下一啲几个主要电视台嘅嗰啲连嗰啲sitcom 嗰啲话剧嘅时候，好少有一个系用我哋嘅标准啊，呢句说话可能只有我哋自己先至可以明白嘅，喺我哋呢个群体之外，我哋要用另外嘅字讲嘅， 好似有一个我哋觉得系比较干净嘅一个一套剧本，系咪？如果你同你嘅细蚊仔喺度一齐睇嘅话，如果系一啲即系 teenager 啦，或者再年纪大一啲睇嘅时候，你又睇到，哎呀呢、這个唔得啊！我哋做父母嘅好中意讲呢啲嘢嘛，呢个唔睇得噶，呢个系错嘅咩？咁我细蚊仔会同你点讲？哎呀，妈妈、爸爸，你咁落后嘅，你知道依家系乜嘢时代啦？系咪？就包括我哋基督徒在内，我哋对呢啲已经淡化晒啦。哎呀，呢啲系唔啱嘅，但系大家都系咁样样就算啦，咁样系咪？但系耶稣嘅呢句说话，你唔好再犯罪啦。呢、这个系讲呢一个系罪嚟噶。所以今一日今日啦，我哋呢一班跟随耶稣嘅人，我哋仍然要喺呢啲嘅地方，我哋要企立得稳啊！唔好因为周围嘅嗰个影响嗰种压力，导致我哋唔敢出声啊！我哋仍然嘅要出声啊！关于呢啲性方面嘅呢啲嘅罪，其他道德上面嘅嗰啲嘅唔正常嗰啲罪，都系你同埋我要继续用一啲透过一啲嘅正当嘅管道，用正当嘅方式，我哋要讲出嚟嘅。第二个喺呢处所提到嘅，系一个讲到呢个嘅饶恕啊，系完全系根据着一个恩典。耶稣话：我都唔定你嘅罪啦。我谂翻呢个妇人一听到时候一定好惊奇，系咪？佢就面对面嘅对住呢个耶稣，呢、这个所谓要嚟嘅个将来嗰个审判官，佢就喺度等佢个判决系乜嘢？但耶稣话：我都唔定你嘅罪啦，一定系好一件好惊讶嘅事情。耶稣话：我唔定你嘅罪，嘅意思就系话我已经将你嘅罪点啊饶恕咗啦。因为饶恕了，所以我才不定你的罪嘛，是吧？如果我不饶恕的话，我继续会定你的罪，但是我不定你的罪，后面的意思说你的罪已经被饶恕了。还有我们要留意到的，这个妇女并没有做任何的事来到换取这个饶恕，她没有说在这个故事里面没有记得说、啊、夫子或者先生，我答应你，我以后再不犯这个罪的了，我以后一定会照着摩西的律法去生活的了。然后耶稣说：好了，我不定你的罪，我要恕你了。没有的，他也都没有受了什么的苦啊，或者这个罪所该有的代价，然后得到那个饶恕。可能他唯一所受的那个苦，就在众人面前的那个羞耻、那个羞辱。他没有为着这些所犯的那个罪承担任何的一些的后果，然后就被饶恕了。耶稣没有在这里跟他说：你先不要犯罪，然后我才赦免你，是吧？我们经常会这样，是吧？你先做好了先，然后我回来再谈我饶恕你。但耶稣不是的，没有这样说。 换一句话来说，他这个妇人所得到的饶恕不是基于他有任何的功劳或者功德，纯粹是这个法官审判官的那个恩典来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的饶恕不是一个免费的，不是一个白白的，因为没多久之后这个的审判官耶稣，他被人逮捕，然后被人判死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那一个十字架上，他承担了我们的罪，也都包括了这个妇人的那个罪，并且为着这些的罪人，他死了，付上他的生命。按住旧约的律法，他是要被用石头打死，但是耶稣却将他的罪放在他自己的身上，在他的地位那里死了在十字架上。因此耶稣就满足了这个律法的要求，他代替了这个妇女而死的，也都好像他代替了你和我死在十字架上一样。因为你和我所有的就是一些污糟的衣服来的， 但是因为他的死亡，我们的罪得到所赦免，他就给了我们一套干净的衣服给我们可以穿得上。这个完全是神的那个恩典。在这个故事这个结束，我们看到第三个的真理的宣言，就是说得到罪得到饶恕，也都是需要以罪告一个有决断告一个段落。这个故事的最后的结束的说话，就是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故事没有说我都不定你的罪了，你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得了了，是不是？没错，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然后你走了，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被饶恕并不是拿到一个去犯罪的一个执照，令到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回来，在一次一次不停的在领受那个饶恕。是有些教会每一个礼拜日讲完到之后，那个牧师都给人一个都会有一个呼召，给人有机会上到前面在这认罪，在这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等等。在这些场合里面，你有时会留意到有些人他每个礼拜日他都会上前来悔改，然后你跟着下个礼拜又见到他，再下个礼拜又见到他，哇这个人这么多罪的，是不是？入相比起来我呢是不是哇是我这么对对一点都不肯定，是不是？但是不是有很多的人他们犯了罪了，所以他们回来求饶恕了，后来竟然被饶恕了，他们又继续在这里犯罪，然后下一次又再回来又要认罪又要求神饶恕。这个岂不就是罗马书那里所讲的吗？是不是我们蒙了恩的人，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的不停地在这里犯罪？因为是不是你越犯罪多，你就越得到赦免，你越经历到神的那个恩典呢？那罗马保罗在罗马说不是这样的，耶稣在这里都说的不是这样的一回事。你得到饶恕了，但是有一个跟着的后果是需要你同罪告一个段落。因此这个的故事都带到去我们生命里面，基督徒生命里面那个主的推动力，什么在这里推动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不是说如果你今世不好好地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以后你就糟了，以后有审判那段时你 就死了，是不是？我到今天还记得中学我们早会的时候，那个校长我认识是南伯瑞那个私育的校长戴着他的眼镜，用他的广东话，他是英国人，用他的广东话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如未得报说什么时辰未到啊。这个说话到今天我还在这里记住的，是不是？是不是因为将来有那个报应啊，所以我今天要好好地做人啊，是不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不是说以后会被审判的了，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这样想，是不是？但是这一度所讲的生真正来到推动你和我要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不一定是将来的奖赏或者将来的惩罚，这些都是一个因素，但是更基本的就是因为我们被他的恩典，在他的恩典之下我们被饶恕了，我们能够被饶恕完全是他的一个恩惠，因为这个的恩典在这推，所以推动我们要继续过我们基督徒那个成圣的生活，让我们有这个推动力，内心的出自内心的推动力，我们要越来越似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要越来越似他一样的圣洁。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犯罪，我们会跌倒的，我们会经常犯罪，我们会经常跌倒，但是我们翻回来这一位的主那里要求他的饶恕，也都接纳他的饶恕，然后我们跟着要靠着他的圣灵来到帮助我，来到克服我们生命里面的个罪，好让他们不要继续在这里控制我们，好让他们不要继续在这里牵制着我们左右我们。 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妇人被人捉到的时候，他脑海里面所想的是什么？一定有无限的羞耻或者后悔。哎呀，被人捉到了，哎，为什么我当初要做这件事呢？然后他又被带到去耶稣和个群众的面前，又是一定一件很羞耻的事情。然后到最终他单独地站在耶稣面前，这个的审判者两个人面对面，你们我们可以想到羞耻那种的卑微，那种的害怕全部都在这里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来到面对面来到这个审判官的前面，都有一些这样的情绪在这里的？是不是当时你礼拜日你来到教会，或者你夜晚夜深人静的时候，多就是你和神在这里一起，是不是我们都见到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污秽，我们那一套污糟的衣服？是不是我们都在这里等着，哎呀，今天又来到耶稣的面前，不知道他会说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或者说，哎呀，不如等我回去换一件好的衣服才回来了，礼拜日，是不是？见到你们的周刊，我很喜欢的一个 item 就是聚会须知。我在自己教会都很想将这件东西放下去的。其中一样我就很欣赏的，就是衣服端庄，端是不是something一些这样。是不是有时我觉得我穿得整整齐齐，我就有一个好的衣服来到见到这位的神，他就会欣赏我接纳我呢？是不是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都是没有一些干净的衣服。当他说不如你换了一些干净的衣服先回来了，然后我们只可以说，神啊，我最干净的就是现在这套，没什么再干净的了。你和我没有干净的衣服，但是这位耶稣他说什么？他说，那我这里有干净的衣服，你拿去穿吧。他没有说你穿了才先来的，来到他的时候，我这里有干净的衣服给你，而且这些干净的衣服是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所买回来的，然后给我们穿上。他已经付了那个代价，他的死好叫我们的罪得到了饶恕，得到赦免。他不是说你改变了先我才赦免你，不是的。当你来到他面前，当你体会到自己的罪，他说我赦免你。他对你和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们一起祈祷。我们用一些时间，我们自己做一些检讨，或者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还没认识耶稣的，有时你来到这里，来到教会或者查经班团契，或者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你都体会到自己真的没有一件干净的衣服。我会鼓励你，你就好像你这样来到耶稣这里就可以了，穿着你那件污糟的衣服，你告诉他，然后他会将个干净的衣服给你。但个关键都是你是不是要呢？我说你要继续的穿着那个污糟的衣服，过着那些你喜欢过的生活。如果你真的想来到耶稣那里得到他的饶恕，穿上那件干净的衣服，我都很鼓励你，是不是今天你可以做一个决定来到接受他给你的干净的衣服。你可以在今天聚会完了之后，你可以跟带你来的朋友，或者带你来的朋友，熟悉你的，你熟悉的朋友，基督徒的朋友，跟他们讲一声，或者跟周牧师讲一声，我相信他们会帮助你。 咁我哋当中已经信咗主、信咗耶稣嘅人，系咪有时落不耐，我哋都要翻到呢位嘅主面前，让佢嘅光嚟到指出我哋生命里面嘅嗰啲嘅污糟嘅地方。让我们再一次的接受祂的饶恕，并且答应祂，我们靠着祂帮助，不要再犯这些罪。我想你大概知道那些罪是什么，好不好？你就用这个时间，你自己按住圣灵对你的光照，你对主有个回应。天父，我们多谢你垂听并且接纳我们刚才个人在你面前所表达的心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多谢司牧师的为我们的证道，也都